米列山又想起了一件事。一年前，他去泉州执行任务的时候，驻地的一位地方干部曾带他走过一条近路。当时过九龙江，走的就是一座浮桥，那座浮桥应该离这儿不太远。
报告军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离这儿不到10公里的地方应该有一座浮桥，去年我曾经走过。
刘峰一听大喜过望，
米团长，你立即带2台车，并且从工兵团再带几名战士去找这座浮桥，如果浮桥还在，马上回来向我报告。
是，马上出发。
米列山没有记错，他带着2辆越野车和几名战士很快就找到了这座浮桥。河水虽然很大，但是浮桥安稳地在河面上飘着。米列山先让几名工兵认真检查了浮桥的安全状况，看看有没有需要加固或者抢修的地方，然后又让越野车在浮桥上来回走了几趟，确定肯定可以通过炮车以后，米列山才赶回木桥边向军长刘峰报告。刘峰听了米列山的报告，心中暗喜，
快去去报告王师长，就说是我的命令，你们师全部转向走浮桥通过九龙江，其他2个师和兄弟部队从这里过江。
是，马上报告王师长执行命令。
米列山转身跑步去了。工兵团抢搭浮桥的任务完成的还算顺利，上午10点过5分，一座浮桥搭在了木桥下游约300米的地方。工兵团刚把过桥的标志线画好，刘峰就迫不及待地亲自指挥一辆牵引车通过浮桥。牵引车拖着一门15口径的加农炮，缓慢地驶向了浮桥。加农炮的轮子刚刚驶上桥面，浮桥就开始左右摇晃起来。刘峰紧张地注视着，看着牵引车慢慢地把加农炮拖过浮桥，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刘峰下令，各炮团过浮桥的时候必须让最有经验的老兵驾驶着牵引车，以保证安全。虽然浮桥一次只能过1辆车，但是由于指挥若定，各部队秩序井然，6个小时以后，200多辆牵引车拖着各种大炮全部安全地通过了九龙江。刘峰如释重负，下令各部队白天如果下大雨就继续行进，把过桥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确保各部队在24日下午6时全部进入作战位置。米列山带领着全师部队改走小路，向浮桥进发。这条路虽然窄，但平时走的人少，更没有什么车辆通过，所以路况还算不错。米列山到达浮桥时，留下来的工兵早已把浮桥做了必要的加固，并把路标给插好了。米列山亲自指挥第1辆牵引车，拖着122口径的榴弹炮过了浮桥。虽然浮桥的承受力达到了极限，每辆牵引车拖着大炮过桥的时候，桥面几乎快沉入了水底，但是有惊无险。全师车辆牵引的大炮全都顺利地渡过了九龙江。1958年7月24日下午6时，刘峰所部全部进入新的作战位置。7月25日0点，刘峰在新设立的前沿指挥所向军区首长报告，全军各炮位全部做好炮击金门的准备。军运输处处长邱立维是在下午2点才接到的命令，运输处全力配合各炮团检修牵引车辆，如果牵引车有问题需要配件，运输处负责把生活保障车拆卸掉，把配件
提供给牵引车。总之，今晚7点行动的时候，运输处要保证全军所有牵引车能够正常行驶，确保每门大炮能够按时进入新的阵地，完成作战准备。
邱维利接到命令后，惊出了一身冷汗。怎么事前一点风声都没有？3天后就要开始炮击金门，而且这次炮击金门，海军、空军都将入闽参战，规模显然比1954年9月3日的炮击行动要大得多了。这个情报太重要了，如果送不出去，金门国民党军将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后果不堪设想。邱维利决心破釜沉舟，冒死也要想办法把情报送出去。邱维利，代号青鸟，是国民党保密局潜伏在厦门前线的间谍。邱维利是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时被国民党军统及保密局的前身看上的，戴笠亲自看了邱维利的档案资料以及他个人情况的介绍，认为邱维利是个很好的间谍苗子，指挥军统南京站立即秘密发展邱维利加入军统。邱维利在读大三的时候正式加入军统，并参加军统特训班，只是他和一般特训班学员不一样的是，他只是利用晚上时间参加特训，白天照常到学校上课。而且在特训班，邱维利上的都是小课，也就是教员一对一的辅导，所以同期的特训班学员都不认识他。据说这是戴笠亲自交代的。戴笠很看重邱维利未来的潜力，直到有一天邱维利一定会被派上大用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央大学南迁到云南，邱维利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利用学生的身份秘密监视中央大学进步教授，防止他们投奔延安，并且在学生中成立三青团，打击学生中亲近共产党的学生组织。大学毕业以后，邱维利奉命参加孙立人的远征军去了缅甸，他的任务当然是监视最让蒋介石放心不下的孙立人将军。由于邱维利的学识及他流利的英语，再加上国防部的极力引荐，邱维利很快引起了孙立人的关注。孙立人将军是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后来又去了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同样精通英语的孙立人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并让他当上了自己的副官。邱维利在副官的位置上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军事才华和交际能力。一方面在军事上，邱维利经常给孙立人提出独到的见解，比如在丛林战中如何化整为零，机动作战才能够最有效地打击日军。而且邱维利对情报的分析判断能力超强，往往从蛛丝马迹中能发现最有价值的情报。比如仁安羌战役，邱维利就是从截获的日军要求提供生活补给的申报中判断英国军队被日军围在了仁安羌，而且日军损失也很大。于是他建议孙立人立即发动仁安羌战斗，给日军以突然打击。果然战斗打响之后，中国远征军不仅全歼了围攻仁安羌的日军1200人，还解救了英军7000人和美国传教士，震惊了国际社会。另一方面，由于邱维利懂英语，使中国远征军与英国军队、美国军队的交往变得方便了许多。孙立人每次与英军或者美军进行军事合作时，一定会带上邱维利，而且邱维利 也得到了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认同。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军统交给他的任务。邱维利也确实没有辜负戴笠对他的期望。每次提供的中国远征军和孙立人的情报都是最准确也是最权威的。所以孙立人将军率领中国远征军出国作战的3年多的时间里，蒋介石对他的行踪及想法总是了如指掌。每当孙立人与美国人或者英国人交往过密，有可能影响到蒋介石的声望或者地位时，国防部总会及时出面敲打孙立人，让他不要走得太远。戴笠意外死亡以后，毛人凤亲手接管了对邱维利的指挥。抗战结束后，邱维利随中国远征军回国，毛人凤请示蒋介石后，把邱维利调回保密局总部，并根据蒋介石的指示，秘密授予邱维利青天白日勋章，以表彰他在中国远征军期间出色完成的任务。内战全面爆发以后，当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时候，毛人凤就开始考虑如何才能让邱维利打入共军内部，做长期潜伏的准备。淮海战役打响以后，国民党军整团整师地投降解放军，毛人凤看到了机会。毛人凤秘密把邱维利派往第12兵团，作为一名下级军官。在双堆集战斗中，邱维利随部队投降，成了解放军第3野战军第10兵团的一员。淮海战役结束以后，解放军缴获了大量汽车，急需驾驶人员。邱维利在军统特训班不仅学会了开车，而且驾驶技术特别好。很快，解放军首长就发现了邱维利的这个专长，让他成为解放军第10兵团汽车驾驶员训练大队的教员，专门教抽调来的有点文化的战士学习开车。邱维利不仅自己开车开得好，而且教的也特别好，深受学员们的欢迎，很快就当上了训练大队的总教员。在这个岗位上，邱维利不仅结识了很多解放军的各级干部，更重要的是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从汽车训练大队出去的学员都成为各部队汽车驾驶的骨干，有些人又成了部队首长的专职驾驶员。通过首长的司机，邱维利认识了不少师长、军长，甚至兵团首长。解放上海后，第10兵团准备南下福建，邱维利接到了台湾方面的最新指示，让他务必跟随第10兵团进入福建，并做好长期潜伏的准备。他在福建潜伏期间的代号为青鸟，没有保密局的召唤，他的任务只有一个，潜伏。为了适应南下福建的作战要求，第10兵团决定组建汽车运输团。邱维利没费任何气力就当上了汽车运输团的副团长。10兵团打下福州以后，刘峰所部成为张夏新战役的先锋。根据战役的要求，军部组建运输处，以保障前线部队的供给。邱维利知道了这个信息以后，稍微运作了一下，就被正式任命为军运输处的处长，跟随军长刘峰打漳州，攻厦门。金门战斗失利以后，邱维利顺其自然地潜伏在了厦门前线。毛人凤知道青鸟顺利潜伏在刘峰所部后，欣喜若狂，他知道这颗棋子的分量，所以毛人凤绝不会轻易启用这个棋子的。1950年6月，朝鲜战争突然爆发后， 在国际社会都认为新中国不可能派兵参战时，毛泽东毅然决然地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并给予美军沉重打击。当时毛人凤想唤醒青鸟，刺探厦门前线部队的动向，以配合国民党军对南沿海的军事行动。但当毛人凤获知蒋介石军事行动的重点在北边，国民党是想利用朝鲜战争从东北进入大陆，然后依靠美军的支持，由北往南夺回失去的整个大陆，恢复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的治权。毛人凤马上打消了启用青鸟的念头。他舍不得为了不重要的东南沿海的偷袭行动而动用保密局的王牌间谍。四年过去了，台湾保密局一直没有召唤青鸟，直到1954年9月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九三炮战后，汪海山亲自给蒋介石写报告，要求保密局动用潜伏在厦门的间谍获取刘峰所部的军事情报，并且及时提供给金门防卫部，以保证金门防卫的安全。蒋介石让蒋经国亲自下令，让毛人凤启用王牌潜伏特工，配合汪海山在金门的防卫。这时候，毛人凤才不得不唤醒青鸟。王牌就是王牌，苏醒后的青鸟很快送来了一份份厦门前线的最新情报，特别是刘峰所部团以上军官的名单和个人资料，各团的布防位置及主要火力配置，这真让汪海山惊喜焦急。他没有想到保密局有这样的王牌，能够弄到如此绝密的军事情报。当时汪海山就判定这名间谍一定潜伏在刘峰所部，而且还担任一定的职务，否则他接触不到这些军事机密。不过也正是这份情报让青鸟的身份开始暴露。中共潜伏在台湾保密局的间谍早就知道有一名代号青鸟的高级特工可能打入了解放军第十兵团，但此人是谁一直无法破解。此后几年，由于青鸟一直没有行动，自然无法发现他的蛛丝马迹。青鸟被唤醒后，中共间谍密切关注青鸟送来的情报，从中分析判断青鸟是谁。但是大部分情报都很难判断出青鸟的身份，直到刘峰所部团以上军官的名单、个人资料、主要装备及布防位置这份极为重要的情报出现以后，中共间谍判定青鸟肯定潜伏在两个部门，一是军区指挥机关，二是刘峰的军机关。因为只有潜伏在这两个部门，才有可能拿到刘峰所部团以上军官名单、主要装备和布防情况。军区情报部获得这一情报后非常重视，专门向军区首长做了汇报。军区首长立即指示军区保卫部一定要尽快把青鸟找到，否则对厦门前线部队的作战威胁太大。但是军区保卫部的侦破进展很不顺利，主要是有关青鸟的情报太少，仅凭泄密的刘峰所部情况，人员范围太大，能够接触到这份情报的人起码有五六十人，不可能把这五六十个人全部隔离起来审查。所以三年来，军区保卫部一直无法确定青鸟究竟是谁，或者潜伏在哪个部门。但是金门防卫部高友根师长的情报一出来，青鸟的身份就基本暴露了。 1957年12月中旬，台湾保密局突然接到青鸟的绝密加急情报，刘峰所部正在策反金门防卫部师长高友根，刘峰已经派人去了高友根的老家江西宜春，并且找到了高友根的母亲。汪海山接到这个情报以后，虽然他不相信高友根会被共军策反，但是汪海山考虑再三，为了安全起见，最后还是向蒋介石建议把高友根调离金门。